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新年快乐，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是2021新的一年的第一天，那我们在昨天晚上，很多人也期待今天的来到，大家在跨年夜，能够来把旧的部分，能够离开，进入到新的纪元，新的一年大家彼此祝福，感谢主。因为尤其这去年当然疫情的关系，许多不平安不愉快的事情也陆续来到，让大家觉得在去年少了平安喜乐，都希望新的一年能够得到好的这样的一种福气恩典。但我们知道我们要跨年不是靠自己能力，我们都知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神的救恩，神的保守，领我们从去年进入到现在新的一年。我们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主的圣名，我们也彼此祝福。所以我想到大家喜欢在新的一年用新的这样的目标来期许，互相祝福。我今天晚上用新旧的比喻，我想起主耶稣讲的新皮带来装新酒，这个事情呢，我们用这个目标来省思，来做新的一年的彼此的一种鼓励跟祝福。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36节到38节，我们先看到38节。路加福音第五章36节，我们来看一下到38节。36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因为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一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带裂开，酒便漏出来，皮带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好，我们先看到这里，主耶稣说一个新旧难合的比喻，所以这个比喻相当有名，所以我们去查一下，我们会发现在成语，不是成语，在一些新的这些语言世纪里头，谈到新瓶装旧瓶装新酒，有这一句，这一句的这个算是俗语俚语，查一下真的有。那他的根据再查一下，原来他们根据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就是主耶稣讲的这个新旧比喻，去发展出来的旧瓶装新酒。因为现代人用瓶子装酒，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用旧的思维、旧的方法、旧的习惯，要去诠释一个新的观念或新的事情是格格不入的根据那个词典里头这样来说明。原来他们已经发展成这一句话，但是我们看到最原始的出处，主耶稣讲的比喻是旧的或者新的皮带来装酒。好，那这个以色列人当时候的习惯。那为什么主耶稣这样讲呢？因为前面有人在问耶稣，所以在33节提到到35节33节，约翰的门徒又搭配着法利赛人的门徒来问耶稣问耶稣之前呢，先看到再往前是利未被召，所以福音书里头在对观，我们看马可、马太、路加都提到这个事情，都一样的背景。利未被召，利未是罪人，耶稣接纳利未，召唤利未来成为门徒。利未 非常的喜乐啊，马上接受，然后他又招了很多的朋友来听福音，哦，来认识耶稣啊，因为利未的朋友都是罪人，因为税吏都没有朋友哈，啊，税吏都交税吏，所以啊，大家觉得是一群罪人哈，但是主耶稣讲哈，无病的人不用看医生，哦，啊，有病的才用得着。主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呢，是招罪人悔改。”主耶稣在提醒，罪人才懂得悔改，悔改才会领受救恩。哦，提醒这些法利赛人了。啊，接下来法利赛人又看到啊，这个耶稣的门徒哦都没有禁食祷告，哦，他们就很气愤。所以在33节，接着他们就联合了，连约翰的门徒他们也在禁食啊，啊，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觉得这个是好优良传统啊。结果告诉他们，哎，啊，耶稣啊，大家在禁食，你跟你门徒都又吃又喝，你是怎么回事呢？啊，主耶稣对他们讲哈，哦，要清楚哦，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就是这些门徒。哦，他主耶稣也是用当时候的婚宴嫁娶，哦，犹太人，啊，一整个礼拜，哦，没有出去外面度蜜月，他在家里，哦，邀请宾客来，哦，所以好朋友都来了，新郎新娘像国王一样皇后一样，哦，非常荣耀，哦，大家来祝贺，哦，然后呢来参加的人也都享有福气，哦，主耶稣说我还在，所以，不必，忧愁，哦，所以理当欢喜快乐，哦，但是主耶稣提到，日子会到，主耶稣啊，十架的苦行将赴，那个时候才不一样。现在主耶稣在，何必忧愁呢？应该靠主欢乐，哦，所以主耶稣在提醒，禁食不是像你们，自己定的，哦，禁食为了需要而禁食，为了必要的时候来禁食，你们是自己规定，哦，当时犹太人变成一周两次禁食，啊，然后禁食的时候要弄得非常惨啊，就是脸色惨白啊，没有修边幅，让大家看出来，哦，你在禁食，你多虔诚，所以失去了意义了，哦，所以主耶稣啊在提醒。那接下来主耶稣讲了这个比喻，就告诉他们了，要能够接受。主耶稣来要讲出一个道理，是主耶稣的天国的福音，哦，律法是怎么样来认识跟遵守呢？哦，这个都非常重要。所以主耶稣讲了，哦，第一个，就是没有人把这个旧的衣服上面用新的布来补，哦，新布来补。主耶稣用日常的大家了解的习惯来说明，哦，说明法利赛人一直不知道啊，耶稣的救恩，不知道律法的精义，律法的精神，而死守那个律法的条文字句，搞不清楚，所以他们才会说：“哎，我禁食两次呢，啊，你跟你门徒都没有禁食，哎，你们怎么这么样的啊？没有来啊，虔诚来敬畏神呢？哦，所以啊。”把这个表面的做法当成啊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敬拜，哦，这是不对的。主耶稣讲了，第一个，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来一块补在旧衣服上面。主耶稣说这样，哦，很清楚的，那个旧的布下过水了啊，已经穿了很久了，所以旧的衣服旧的布没有什么弹性，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新的布料补上来，一方面，这个颜色不对，不符嘛，哦，颜色一看就不对啊。再来新布下水还会收缩，那一拉它的弹性有，但是旧的衣服原来的这个弹性都没有了，被你一扯，哇，这里就裂开了。结果呢，你新的这个衣服又剪破了，哦，你看新衣服撕下，哎，新衣服没有了，好好一件衣服没了，哎，旧的衣服也破掉了，所以都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一个啊白做的工了，哦，所以啊，主耶稣说，如果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而且撕下来那一块新的和旧的不相称，不只是外表不相称，那个结构也不相称，所以新旧不符，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新布当然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在明讲他带来的真理，带来的救恩如新布一样、哦、但是新布如果、啊、像法利赛人像这个、啊、犹太人、啊、不能接纳，好像你用旧的衣服啊要来接受新布，那这样就有困难了，没有好结局。主耶稣所传的救恩救赎方法对他们来讲还真的蛮新的、哦、主耶稣怎么讲？因为犹太人想靠守律法得到称义啊，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最明白律法，而且、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这一类的事情、哦、也奉献十分之一、哦然后、哦、这样子、啊、我这样可以称义，我可以进天国。主耶稣都不是呢、哦、不是呢，这个犹太教的一切的死板的这种守律法的方法，以行律法来称义，这个是靠自己要自救。主耶稣说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说不这样子、哦、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说呢？我们请看神的救法，请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可以从十四节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耶稣先讲救恩的预备必然成全，人子要以十字架救恩来完成成就这个救恩，目的十五节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所以啊，约翰福音啊才在一开始讲律法本是从摩西来传的，但是恩典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人要得的是恩典跟真理，律法也是引导人能够明白这个救恩，能够得到神的恩典。所以主耶稣说他要阐明得救被称义得救的方法是信耶稣才得永生了，不是像你们这种啊，以为守全律法啊，守了律法就可以得永生，不是哦。所以十六节主耶稣再明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主耶稣来阐明了神救人恩典的方法，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得到真正的赦罪的这样的恩典，然后得到真正的永生的盼望。哦，这是主耶稣讲啊，这个是新布，主耶稣来了，这个新布犹太人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因信称义的道理，听不懂，因为他们一直要靠行律法自救来称义，所以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他们就想说这一块布怎么样用在身上呢？哦，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新布不可以只撕下一块，新布是整套完全的，耶稣基督救恩完完全全要赐给人，没有人可以截取其中一块一段，没有的哦。所以啊，犹太人企图要补在自己身上，甚至他们连一块都不肯接受哦。这是颠倒了，这个是倒过来的。后来有人陆续想要用新布来补旧衣。我们看到基督教的历史就是这样在发展。哦，基督教的历史就是这样在发展，很可怜。可惜哦，在罗马接受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时候一开始都还不错，还不错。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们就想起我的旧衣还不错，我的旧衣还不错，所以他们想用补的方式，想用补的方式。我们先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五章刚刚的三十九节，最后这节我们还没有读哦。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耶稣讲，耶稣明讲。没有人喝了陈酒 又想喝新的，他总说盛得好。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在跟当时候的人讲，你们会以为旧的，你们习惯于你们旧的，旧的好哦，陈酒。但是他没有想到，陈酒原从新酒酿制累积而来，但耶稣带来的是全新的，是更胜过陈酒的。但是啊，当时候人不接受，所以主耶稣说啊，当时候人喜欢喝旧的，不接受新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法利赛人不接纳耶稣基督的救恩。好，所以到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当第三世纪罗马帝国接受了基督教，接受的同时呢，啊，他们没有全盘的接受，没有全新的来接纳。所以当时的皇帝想一想，啊，这个可以改一下，啊，就把这个啊，像圣诞节这个事情，哦，就把他信奉的太阳神啊，并成他信奉的耶稣基督，但为同一神，所以呢，12月25可以太阳神的生日，也顺便当一下耶稣基督的生日，就当天呢 建议一下来庆祝一下圣诞节。罗马教廷居然接受了这块新布，他用补的方式补进来，然后呢，因着这样子，太阳神被接纳，那太阳神的太阳崇拜日礼拜天重要啦，礼拜天顺便啦，改一下，改一下，安息日改在礼拜天，哇，这不得了了，这一块布好大一块新布，这样子补，哦，随便补，啊，补来补去啊，但是那个是旧的思维、旧的孝、旧的错误的观念存在，所以啊，新旧乱补在一起，我们看看这种补丁式的信仰真是可怕。我常在想，他以前我在 补衣服的时候，当兵的时候自己补衣服，我们都被笑说你在贴那狗皮膏药，啊，这一块东一块西一块，狗皮膏药的信仰能够带来救恩吗？所以这个是颠倒了，哦，颠倒了。所以啊，被主更新的人，事实上主耶稣基督讲，不是拿新衣服把它撕破来补旧的，而是你要穿上新人啊，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救恩。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是披戴耶稣基督，披戴耶稣基督的意思是我整个人、整个生命、整个灵魂都更新为耶稣基督的样式啊，而不是我头戴一块，或者说衣服换一件，裤子换一套，我这里补一下，那里跟换一套，换一个新的，不是，是整个人要披戴基督，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更新。主耶稣说，要啊，不可以拿新的剪破来补旧的，哦，毫无益处。所以这就是穿上我们的义袍，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新的人、新的生命、新的这样的一种属灵信仰的全新人生，我们应当用新的、用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带领我们的人生。所以不是用这个旧的衣服、这个败坏的旧人的罪服还穿在身上，还觉得舍不得。所以这个是主耶稣特别的提醒，也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哦，来领受救恩。我们也不可以以偏概全，哦，我们在神的救恩的信仰里面，最怕是一种选择性的听道理，选择性的行道，哦，这个真的是很不好。我们说到像狗皮膏药这种贴法，哦，贴的新旧也不伦不类，哦，这样的信仰自欺欺人，哦，所以要遵守全备福音才是领受全新的救恩。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我们看到第十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十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七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阿们。保罗提醒到要脱去旧人还有旧人的行为，就是那个罪袍那件旧衣服，其实要扔掉，不要舍不得，不要觉得很有风格，很有味道，要丢掉。所以要致死旧人的这个肢体，这样的邪情恶欲要抛弃掉。如果我们要进入新的生命，进入新的一年，我们其实要思考这个问题，旧的其实是不合神旨意的，不讨神欢喜的，我们应该把它丢过去，丢掉了，因为我们毕竟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从神领受的全新的，是救恩的福音，全备的真理，圣灵更新的生命，这是义袍，不可以用补的，没有办法取代。所以这个新人也会在知上渐渐的更新，他越来越新，是在神的真理、神的这种真光之中，慢慢新的，慢慢新的，不是靠自己去补，东补一块西补一块，最后会如造他主的形象。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新的不是不好。事实上主耶稣所阐明的新并不是新发明，是他带来真正的律法、真正的救恩如何达成。犹太人会以为那个是新，因为他们一时难接受。比如说在马可福音，我们看一个例子，马可福音的第二章主耶稣医治一个瘫子，第二章的第一节，主耶稣对那个瘫子讲，第五节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大家议论纷纷，哪有这样的事情，那主耶稣知道他们的议论，主耶稣对他们讲，对瘫子，第九节说，你罪赦的起来，或说起来，那你的褥子行走哪样容易呢？大家会认为用嘴巴说比较容易，如果真正能够起来行走，那才是神迹啊。但是主耶稣说，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权柄，所以他对瘫子吩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是在第十一节。那人真的，十二节起来，立刻起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的，众人就都惊奇归荣耀给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因为主耶稣用的是权柄，用的是神的能力去吩咐，他用他的话语来成全，他命令成就成，没有人看过这样的事，所以他们觉得这样是新的，没有办法一时难以接受。甚至主耶稣在医治被鬼患的这个患鬼的人主耶稣用话呢，让这个污鬼出去，让污鬼出去，大家稀奇说这是一个新的事情，新的事情。那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主耶稣用 话语用权柄吩咐魔鬼出去。哦，在加百农这个赶鬼的神迹21节，哦，一章的21节，那到这个28节，乌鬼就出去了，啊，乌鬼出去了。27节，众人都惊讶，一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这个是个新道理啊，这是新道理吗？”对他们来讲，蛮新鲜的。众人看到的方法是，通常犹太人赶鬼是用符咒，用咒语，还真的像我们今天的这种术士，哦，这种法术，犹太人是这样在赶鬼的，没有人见过耶稣这种方法，这是新道理啊。那这是新吗？耶稣来了，神来了，耶稣啊，用神的权柄赶鬼，大家会以为这是新道理，一时难接受，所以一点都不新，因为神原本就有这个权柄，耶稣基督就是神，就是那个道成肉身的神，所以不能说他来使用了神的权柄让人看见，人难接受就拒绝，哦，所以就是拒绝新的，哦，要穿旧的，哦，所以这个是犹太人当时候的不能够接纳，也是软弱，哦，犹太人认为我行律法就可以，那这也是可怕的现象，所以后来啊，主耶稣基督来传全备的福音，来讲述得救的真理，主耶稣把律法呢真正的告诉大家怎么来遵守，不是用传统用人的方式，主耶稣呢他要大家呢注意，主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是要成全律法，所以主耶稣来不废掉律法，人以为啊，主耶稣来了，恩典来了，那么就律法就丢掉了，不是哦。主耶稣来是成全，主耶稣来告诉人，律法是60分，主耶稣啊，来胜过律法，他来显示律法，他是100分的，他是完整的救恩，他超过律法，律法告诉人要爱你的邻舍没有错，但是呢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对你不好的你就 以同样方式来报复，律法是这样讲的，耶稣来超越律法，当彼得问主啊，我原谅人7次可不可以，我已经超过律法可不可以，耶稣说不是，不是7次，是70个7次，70个7次不是废掉律法，是在律法之上在超越胜过律法，所以你连律法都做不到了，那就不要谈了，60分都没有，但是主耶稣来不是说60分，他要我们追求新的是100分，他要我们爱彼此相爱，爱人如己，要饶恕敌人，要完全的饶恕，甚至他自己用生命也显示来示范怎么饶恕舍己，所以这个不是废掉律法，是成全，是实践，是让律法更显明，更得让人得到恩典的，所以不是要靠律法，不是要行律法。我们看雅各书2章10节，雅各对这一件事情也有说明，雅各书2章10节，雅各书2章10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所以凡是想靠律法行义被称义，没有人做得到了，没有人做得到，他守了9条，一条犯了就是犯重条，就要被定罪，所以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不能救人离罪呢，耶稣基督来才可以拯救人啊，哦，所以呢想靠律法行律法而称义，犹太人错误的认知常常就是 误触一条犯了重条，哦，所以要遵守全律法才是好，哦，但是呢，全律法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哦啊，不是犹太人的传统，哦，不是犹太人的，啊，这种自己定出来的，啊，这样的标准，哦，所以呢，啊，我们从这一段能够看到，如果你在基督里行了很多义，有一部分的善行也不足以让你称义，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因为救恩出自真神啊，哦，我们是被白白的称义，哦啊，所以呢，啊，这个道理要能够明白。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十五章，马太福音十五章，所以主耶稣讲，他们啊喜欢喝陈酒，法利赛人、犹太人喜欢喝陈酒，不接受耶稣基督来的救恩。在第十五章第一节谈到，有法利赛人来见耶稣，文士他们来了，又是来问耶稣。第二节，你们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不洗手。所以他们质疑的，他们在意的还是人的遗传，又人的遗传，律法里面后来添加了太多人的遗传。但第三节，耶稣对他们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遗传来犯神的诫命呢？你们反而因以神的遗传来犯诫命呢？哦，所以第四节，比如说神说要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要致死他。第五节，你们倒说律法已经演绎成，哎，无论何人对父母说，哦，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哦，我已经拿到教会拿到圣殿奉献的，第六节他就可以不用孝敬父母。人的遗传后来变成这样子啊，包括像我们刚所举的例子，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哦，给人家看。这里呢说啊，你已经奉献到圣殿了，所以啊，给父母的养育就可以省略。律法居然可以这样讲，哦，就当时候人的遗传啊，添加进来的，改变了。所以主耶稣说，这就是你们借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所以第七节主耶稣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先知指的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哦，他说第八节，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第九节，因为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啊。这就是啊，穿着旧衣服啦，看到新衣服还不错想要补的，但是人的遗传的确该丢掉了，因为拜神是枉然，一点都不合神的心意。所以雅各书刚刚二章第十节说到了，律法不能使人得救，耶稣基督真神救我们才是真正的救恩。所以一部分的善行也不会使你称义，唯有信靠耶稣基督被神称义，而且呢，靠着神的圣灵帮助，让你一直啊有更新的生命。好，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的啊，新衣服不可以补在旧衣服上面。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刚刚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一样，接下来主耶稣再讲三十七节，也没有人会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如果这样子，新酒会把皮袋裂开的，哦，酒就露出来了，哦，那露出来就什么都没有啊，皮袋又坏了，哇，一团糟，就是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了，哦，所以一样，主耶稣接下来讲新酒不可以用旧皮袋装，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要准备新皮带，哦，因为旧的皮带一样它已经旧了，哦，犹太人是把酒装在羊的皮带，哦，做的这个酒囊袋之中啊。新的皮带有韧性，我们都知道新的酒进去它也会发酵，所以它会挤压，所以新皮带 有压力可以被压被来膨胀嘛，哦，来膨胀。所以当发酵到差不多了，这皮带差不多也啊到一定的张力了，这时候酒也好喝。哦，现在问题，新的酒你装在旧皮带，那就糟糕了。新酒还要继续发酵，它还会刺激，那旧的皮带没有张力的，所以当新酒一发酵一膨胀，这个皮带就裂开了，它承受不了压力，承受不了压力一定裂开，裂开酒就漏掉了，你承载不住你原本想要的东西，新酒，你失去了酒，你也失去了你自己皮带。我们知道新酒，当然耶稣的基督，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新酒，我们刚刚说了新衣服，那现在旧皮带是谁？这种是犹太人在指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不能不知道要接受耶稣基督真神来的真正的律法所指明的指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现在真神来了，救恩本体来了，居然 不能接受，所以他们用旧的皮带要来看待耶稣，怎么可能呢？那个会发生什么事情？哦，一定裂开主的道理，主的恩典。哦，那犹太人看不清楚，所以犹太教的律法规条啊一样。我们来看几个例子，我们看啊，像啊守这个安息日啊，守安息日，哦。耶稣基督啊，几次在安息日，他啊救了一个患病的一个患病的人哦。那这个有人就控告他：“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做事情呢？不可以啊！”哦，律法哦，到后面啊，人的传统去把它吩咐成不可以看医生哦，你要等这个太阳下山了哦。犹太人就说利用这一点啊来攻击耶稣。但是耶稣呢啊让他们没有话讲。主耶稣啊啊看着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自己想一想，你们在安息日，你们的羊掉到坑里面，你们会不会去救他呢？大家没话讲，一定会伸手去拉的。哦，啊现在主耶稣说，现在这个人受苦这么多年了，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轭吗？主耶稣要救这个人，你们可以救羊，神耶稣基督不可以救人，这个道理这样子符合吗？所以大家没有话讲，但是他们却用这样的想法来攻击主耶稣，甚至到最后有悲剧。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这个例子好了，马太福音十二章，耶稣基督也在安息日让那个瞎子看见，哦，然后大家也来攻击这个事情。但马太福音的十二章，我刚刚所讲的，哦，第九节，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九节，简单看过，耶稣离开那个地方到会堂，哦，十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而不是说我关心这个患病的人，来帮他问耶稣，不是哦，他们是要控告耶稣呢。如果耶稣说可以哦，耶稣犯了安息日，就可以控告。十一节就是耶稣说的，你们中间谁一只羊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他抓住拉上来呢？十二节，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阿们。安息日做善事当然可以啊，哦，旧约这个是律法先知所说啊，或者说律法所规范，不可以做事，不可以去办自己的私事。哦，这个旧人是办自己的私事吗？啊，事实上，犹太人还真的会救羊，那个还算是私事。现在旧人怎么会是私事呢？所以主耶稣说安息日当然可以行善啊，哦，所以主耶稣啊针对他们啊错误的啊这种律法的规条的表面的字句的啊这种遵守啊，却不知道律法的精神，不知道神的本意。所以主耶稣在讲安息日可以行善， 然后十三节就对那个人说，伸手出来。这个人手一伸，果然呢、啊、复原的哦，和那一只手就是说和好的那只一样，两只都好了。这是主耶稣来啊，主耶稣对啊这个新酒啊来到，要人领受。犹太人完全用旧皮带，他没有办法把自己变成新皮带来承接。我们来看，当这个人得医治，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他们拒绝承受这个新酒得恩典，直接啊要想要杀耶稣。所以呢，看看用旧皮带来盛装这个新酒，裂开了，真的裂开了。他们要杀耶稣，他们的心坏了，他们裂开了。到时候耶稣去钉十字架是他们杀的，所以啊，真的是裂开了，裂开了，新酒就流出来了。他们没有救恩，很可怜呐、啊。犹太人遭遇到这样的事情，救恩本来要给他们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他们用旧的皮带来装新酒，裂开了，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杀了耶稣基督，他们也弃绝了救恩，就弃绝了自己的永生的机会。这个就是用旧皮带装新酒。所以我们来看看那应该怎么样。当然我们今天、啊、得到结论，主耶稣其实要我们用新的、用新皮带，把自己准备成为新皮带来装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我们看看一个人的改变是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我们看二十二章，对不起，《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三节，保罗在讲：我原本是旧皮带，我原本是旧皮带。二十二章的第三节，保罗说：我原来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今天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五节，这就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这是保罗的经验、保罗的经验。他以前的方法，他自意，他以为这个方式是侍奉神，这个方式是对的，所以那个时候他认为这样子可以。但是后来保罗，我们知道他改变了，因为耶稣基督大能的光照了他，耶稣基督在大马色的路上光照他，这是以下第六节啊所讲的。然后呢对他讲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保罗才问得清楚，你是谁，主啊，你是谁耶稣告诉他，我是你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从此保罗才知道他错了，他用脚在踢刺，他用旧的皮带想要承接神的恩典救恩，是无法达成目的的。所以呢，旧的皮带要如保罗这样子，他后来改装了，他换成新皮带的，他接受耶稣基督，拿掉他自以为义的心，自以为义的侍奉方式，自以为义的这种亲近神的方式，自以为义的信仰追求方式。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自以为义，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信仰，我们对 这个救恩，我们的属灵生命的追求，我们用什么方式？哦，我们用什么方式？我们有用新的皮带来来准备自己吗？来承接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恩典吗？哦，我们可以想想看，哦，可以想想看，不要像这个犹太人一样。如果保罗不回头啊，他势必在旧皮带、旧观念思维里头，想借着行律法为义的这种观念里头，让自己身败名裂，让自己像旧皮带一样裂掉，因为承受不了耶稣基督新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哦，所以唯有把自己改变，才可以用新的接纳，哦，新的心、新的灵啊，来敬拜神，来领受救恩。哦，我们看马太福音讲的这个结论，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九节，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七节，马太福音九章十七节一样在讲这个新旧难合的比喻，最后的结论是这样子，十七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阿们。好，新酒表明耶稣基督全备的福音、真理、得救的这样的一种信仰，要接纳，要全部的接受，完整的接受。但是我们要用把自己准备成为一个新的皮带，这样两样都保全，就是我们在神的救恩，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得着新生命，我们也得着这个永生的福气。我们要思考新的一年怎么样蒙福，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在旧的一年，我们很多观念、想法，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我们服事的态度，我们应该可以好好思想一下。如果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有些部分老旧了，我们应该要操练，应该要靠着圣灵的带领恩典来领受，圣灵可以更新真正的新酒，其实我们都领受到了，只是我们有没有用真正的全新的心和灵的态度来敬拜真神。哦，我们最后看这个提多书第三章，提多书第三章三章一节到第七节，提多书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在新的一年彼此这样来勉励，彼此来互相来祝福。第一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习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阿们。这是我们在新年的期盼，圣灵、重生的习、圣灵的习，所以这两点都重要。我们领受了，那既领受呢，圣灵是真正的新酒，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引导我们认识、进入、明白、相信、遵守真理，那这个才是我们预备自己成为新的这样的皮带，我们必可以装满神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神的恩典、 神的永生福气，因为圣灵是真正的新酒。当我们明白我们愿意祈求，也愿意顺服，也愿意靠着圣灵来更新自己，我们追求成圣称义的新的新人的新生的全部披戴基督新人的这样的样式，从里到外，是从里到外的，是日渐更新的，越来越知道真神的，所以不必担心肉体毁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所以我们彼此祝福，在新的一年能够因着我们靠着圣灵成为新的皮带，装满神恩典的这样的新酒，恩典的这样的新祝福，也充满神在新的生命里头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眷顾，我们无所畏惧，在新的一年无论怎么样发展，我们都准备好自己承接神的祝福直到永生。我们见证到这里，我们一同来唱赞美诗第十八首。
相中花，我们应当虔心忍耐，日日殷勤做主工，尽心预备等主再临，一同被接于空中。我们都要回天家，尽思想那只的乌鸦，我们要与主同住，颂主恩永远相中花。